今天的经文其实是18节31到19节的44，但是我只读19:1-27。耶稣进了雅利哥，正从城里经过，有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家财丰厚，他想看看耶稣，可是因为周围人多，他身材矮小，无法看见，他便跑到前面，爬上一棵桑树观看，因为耶稣会从那里经过。耶稣走到那里，抬头招呼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撒该连忙爬下来，兴高采烈地带耶稣回家。百姓见状都埋怨说，他怎么到一个罪人家里做客。撒该站起来对主说，主啊，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我欺骗过谁就还谁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人，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仆人在听的时候，耶稣又为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因为他快到耶路撒冷了，人们以上帝的国马上就要降临了。耶稣说，有一位贵族要到远方去受封为王，然后返回，临行前他召集了10个奴仆，发给每人1000个银币，吩咐他们，你们在我出门期间要用这些钱做生意。可是他的人民却憎恨他，他们随后派一个代表团去请愿说，我们不要这人做我们的王。那贵族受封为王回来后，召集10个奴仆，想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第一个奴仆上前禀告说，主啊，我用你给我的1000个银币赚了10000个银币。主人说，好，你真是个好奴婢，你既然在小事上忠心，就派你管理10座城。第二个奴仆上前说，主啊，我用你给我的1000个银币赚了5000个银币。主人说，我派你管理5座城。另一个奴仆上前说，主啊，这是你先前给我的1000个银币，我一直把它包在手帕里，因为你很严厉，没有存还要取，没有种还要收，所以我怕你。主人听了，对那奴仆说，你这个恶奴仆，我要按你自己的话定你的罪。你既然知道我很严厉，没有存还有取，没有种还有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币存进银庄，到我回来时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接着他吩咐站在旁边的奴仆收回他那1000个银币，赏给那个赚了10000银币的。他们说，主啊，那个人已经有10000银币了。主人答道，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给他更多，凡没有的连他仅有的也要夺走。至于那些反对我做王的仇敌，把他们抓回来，在我面前处决。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姐妹朋友，欢迎大家今天一起的来参加主日的聚会。那继续的把这个圣经打开，在 十八章跟十九章路加福音书，我们一直在看这个系列的这个讲道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能够看到这段经文。那手上呢有这个单章，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利用这个单章来跟着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的这段经文，好不好？那今天我把讲题就是定为耶稣是一位谦卑的君王哈，谦卑君王，所以我们会来一起看这段为何耶稣是那位谦卑君王。那但一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大家，就是我们和那些慕道友，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哈，来分享有关这个耶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在邀请他们做什么呢？邀请他们来认识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有关耶稣的一些事迹，对不对？就是那位曾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信靠这位耶稣，来跟从他，而且来服侍他。而将来呢，当这个耶稣再次的显现的时候呢，凡跟从耶稣到底的人必能够进入到他所掌权的这个国度。所以我们在同慕道友来分享这个福音的时候，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个哈。那耶稣的身份呢，到底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上帝所咒诅的人，还是将来必要来成为上帝国里头的君王呢？这两个都是哈。耶稣他既是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受咒诅的这个人，他也是上帝国度 里面掌权的这位君王哈。那当然对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对我们来说，耶稣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哈，他既是一位谦卑的人，他也是一位君王，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也能够就是明白其中的这个道理跟真理哈。那我想对许多那些慕道友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去理解的事情哈。甚至在他们的眼里呢，这个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愚昧的。正如那个保罗他曾经这位使徒哈，保罗这样子曾经说过，他说十字架之道哈，在将要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昧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却是上帝的大能哈。所以耶稣他是一位谦卑的君王的这个身份呢，就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要看到的这真理哈。一方面路加让我们明白这位耶稣他谦卑，谦卑到什么地步呢？谦卑以至于死的一个身份哈。那同时呢，路加也让我们看到这位谦卑的主，他更是将来要来上帝国里面的掌权的这位君王。所以我们来先去看一下就是今天这段经文。那我想就是让大家就是懂得怎么样去分这一段经文好不好，就是从一开始的十八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哈，这前面一部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刚才没有读到哈，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从十八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们看到耶稣再一次的预言什么呢？预言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哈，就是他即将面对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钉死，三天后复活。所以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是这样子来讲。那倘若我们注意的话呢，这个路加在之后的在这整段经文的最后一部分哈，更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他谦卑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就是记载在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节里面发生的事情哈。所以看到吗？这两段经文哈，一个是在前面，一个是在后面哈，所以有一个我想说一个前呼后应的这个果效了。我想这是路加要我们看到说耶稣他谦卑以至于死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而在这两段经文当中呢之间呢，就是十八章的三十五节开始哈，一直到刚才我们读一部分的这个十九章一到二十七节哈，这路加就记载了有关耶稣他君王的这个身份。所以只要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有这样子的两个分段了哈，前面跟后面是有关耶稣谦卑的身份，那中间呢就是有关他君王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先来一起看看这个耶稣他谦卑以至于死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好不好。所以十八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哈，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正前往这个耶路撒冷哈，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当这个路加记载有关耶路撒冷，耶稣前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是在告诉我们或者提醒我们这些读者哈，耶稣正前往这地方的目的就是去死了。而这个时候呢，这个耶稣 更教导他的门徒。但你们注意到说耶稣是谁， 是对谁来说这番话的呢？十八章的31到34节哈，或者33节这一段呢，是跟那些12个使徒说的哈。你们注意到在31节里面，耶稣把12使徒带到一边哈，就对他们说有关这些预言了。所以这一次的对象呢是12个使徒啊，不是一般的门徒。为什么说不是一般的门徒呢？因为这个十二个使徒啊，在圣经新约里面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那些一直与这个耶稣同在的这些门徒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耶稣受洗的那一天开始啊。当这个耶稣在这个约旦河受这个施洗约翰洗礼之后呢，从那一天开始呢，他就召集了这12个门徒啊，这12个使徒。所以从一开始就一直跟着耶稣的这个12个使徒啊。那这些使徒呢，他们也曾经就是听到跟随耶稣的这段期间哈，也曾经听到耶稣他带有权柄跟富有智慧的那个教导，这是一方面。那同时呢，这些使徒也曾经目睹哈，亲眼目睹耶稣行过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甚至能够叫死人复活的那种神迹啊。耶稣虽然告诉这些使徒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但这些使徒却一点都不明白哈。所以路加在34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哈，使徒却一点也不明白，因为这番话的含义是隐藏的，他们听不明白哈。那此时这个耶稣的谦卑以至于死的这个身份呢，门徒无法渗透。这个路加在34节里面说了哈，因为这番话它的含义是隐藏的。那我想就是可能也提醒我们哈，这个耶稣的这个身份，就是他谦卑以至于死的这个身份哈，也许仍然被父上帝给隐藏了哈，所以使徒看不清、听不清楚、不明白哈。那我在想，他们就因此不明白这个耶稣到底在说些什么事情哈。那也许哈，也许这些使徒，这个12个使徒跟其他的以色列民一样哈，都在期待什么呢？都期待说这个耶稣他已经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了哈，可能耶稣来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之后呢，他就会马上成为犹太人的这个王了，就是取代这个西律做王哈。那我想说这个也有可能，对不对？因为在接下来的19章的11节哈，我们看到说这个众人听的时候呢，耶稣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讲比喻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快来到耶路撒冷，而人们呢以为上帝的国马上就要降临了，所以隐蔽可能是上帝在遮蔽哈，就是不让这些使徒知道哈。另外呢，也有可能就是使徒跟其他的以色列民一样呢，都在期待这个耶稣就来做王了，所以他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讲这番话哈，会被钉死，3天后被复活。但弟兄姐妹朋友，耶稣他的确是一位君王哈。但他不像这个世界里面掌权的这些君王，哎，想想哈，想想，在历史里面有哪一位掌权的君王哈，是借着自己的死登上这个君王的宝位呢、宝座呢？世界里掌权的所有君王哈，有哪一位不是先置别人于死地哈，之后才能够登上这个座位为王呢？我们都熟悉啊，华人熟悉一句话，对不对？胜者为王哈，败者为寇了。要达到最高的位置哈，坐上第一把这个交椅，那自己不能够死啊，而是别人必须先死哈。但耶稣和世界哈，历代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代的这个历史哈，他和世代历代里面的这些君王呢，掌权者不一样哈。因为耶稣必须先经历十字架上的这个钉死之后呢，才能够成为这个君王哈。除了耶稣之外呢，再也没有像耶稣一样谦卑以至于死的这样子的一个君王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我们看到说，当这个耶稣在靠近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就显示出来了哈。所以我们看看在19章28到40节里面、这段经文，路加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读者有关耶稣他的谦卑的身份、所以19章的28到40节、那我们看到说、这个路加在这里、20到28节到40节里面所描述的 是要让我们这些读者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时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啊，正好应验了什么呢？应验了旧约书里面的这个先知书，就是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里头的一个应许啊。所以我想就是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旧约书撒迦利亚书里面的第九章的第九节啊，所以很好记对不对？99啊，第九章第九节撒迦利亚书，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他说西安城啊要充满喜乐，耶路撒冷城啊要欢呼，看啊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了，他是公义得胜的王，谦卑的骑着驴，骑着一头驴驹。路加述说当时啊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呢，正好应验了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在这里啊所写的预言。什么预言呢？我们再回到这个路加福音书的第19章28到40节哈，我觉得你只要是回去再仔细看里头的这个内容的话，至少有两处，你可能会找更多，但是至少有两处哈，这个先知的预言呢确实成就了，而且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哈。首先就是看到这个耶稣让门徒去做什么呢？在30节哈，耶稣要让门徒去取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个驴驹哈，那之后呢耶稣就骑着这个驴驹来到这个城了，36节，这是其中一个成就的事情哈。另外呢我们看到说路加也告诉我们那些众门徒他们有怎样的反应呢，就像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所描述的这个情景一样哈，这些门徒都怎么样呢？都充满喜乐哈，都充满欢，都并欢呼起来哈。37到38节他告诉我们说，众门徒看见耶稣骑着这个驴驹来了，便欢腾起来，高声赞美上帝啊！奉主名来的这个王当称颂，天上有平安，至高处有荣耀啊！那众门徒如此回应这个耶稣是理当的哈，而且是正确的，是必然的。因此，当一些在人群当中门徒当中的一些法利赛人哈，要耶稣去斥责去责备这些门徒，不让他们这样子的去欢腾这样子的去颂赞的时候呢，耶稣就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如此充满喜乐并欢呼赞美主哈，这是上帝他所命定的，是必须要成就的哈，就是门徒一声也不吭的话呢，这个上帝必叫怎么样呢，必叫所有筑成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每一块石头哈，做什么呢？都一起来欢呼啊！那可见我们看到说这个事情哈，这个耶稣骑着驴驹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件事情哈，非同小可，这是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哈。因为这个城公义的这个君王他来了，那得胜的王他临到了，还有比这个事情更让人雀跃万分。更叫人充满喜乐并欢呼的事吗？没有了。所以路加记载这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呢，是在告诉我们这些读者，耶稣他就是那一位来到耶路撒冷城的这位公义得胜的君王，那位谦卑的君王。耶稣是君王，但是他更是一位谦卑的君王。谦卑到什么地步呢？他不只是骑这个驴驹哈来到这个城，他谦卑以至于死哈。哎，记得吗？刚才我不是说过吗？在18章里面的31到33节哈，在那里耶稣就对使徒说有关必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哈，他将被交在外族人的手里，被嘲弄，被虐待，被吐唾沫，被鞭打，最后被杀害哈。所以耶稣是谦卑的君王，谦卑到以至于死的一位君王哈。因为耶稣如此的这个谦卑呢，谦卑以至于死呢，因此耶稣所承受的这个国，耶稣所承受的这个国里面的权柄和人类历史里头曾经、现在或者将来掌权的这些君王有天渊之别哈。我们一起来看看哈，耶稣这位君王他的身份有什么不同？所以我想让大家一起来看看先18章的这个35到43节哈。 那十八章的三十五到四十三节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说这里就记载有关这个耶稣他医治这个瞎子的一个神迹哈。路加在那里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他也许是这位瞎子他虽然无法看到这个耶稣，因为他眼睛瞎了哈，但他比所有长眼睛的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人哈，还看得更清楚，他更清楚看到耶稣君王的这个身份，他似乎明白这能够带来他眼睛医治的医治复原的这位耶稣他的身份哈。我们来听听这个瞎子他是怎么样来呼喊啊，或者称呼这个耶稣。在三十八跟三十九节，他把耶稣形容成大卫的后裔哈，大卫的后裔耶稣啊。那弟兄姐妹，这个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是继承一切耶和华上帝曾经给大卫王的所有应许啊，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哈。那当然这些应许呢就记载在旧约书里面的另外一本书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哈。所以我让大家再看一看，在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十到十六节这段经文哈。那你注意到说这个耶和华上帝他曾经给大卫王什么应许呢？我已经把这些应许啊用这个线给画出来了哈。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怎么样的一个应许好不好。首先就看到说耶和华上帝必建立大卫王的这个王室，所以不是大卫王给上帝建立这个圣殿哈，不是耶和华上帝来给这个大卫王建立他的这个他的王室哈。那虽然大卫王最终会与世长辞，与祖先同眠，但是耶和华在那里的应许呢，让我们看到说他必立他的后裔来接替他的王位，而且耶和华上帝会一直不间断的啊。如此来兴起大卫的这个后裔来做王。那我们看到说在十三跟十六节里面的这个应许哈，耶和华上帝这样子说，他的王位要树立直到永远。那十三跟十六节这样子的应许又如何能够来成就呢？我想唯有就是当死亡被除去的时候，对吧？那耶和华上帝为大卫王树立的这个王位才能够一直哈，直到永远，一直存到永远哈，他的国才能够永远的就是稳固。所以这个死亡必须要被除去哈。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大卫王他死了，就是之后耶和华上帝所兴起的所有来接替大卫王的所有的犹大国这个南国的这些王哈，他们也因为死亡无法继续作王下去哈，直到永远，而因此他们所统治的这些国度也无法永远稳固下去哈。但这个路加他形容的这个瞎子哈，他似乎看到了一些东西哈。他在呼喊就是大卫的后裔耶稣的时候呢，他虽然眼睛看不见耶稣，但他似乎明白意识到说这一位耶稣哈，在他身上行神迹的这位耶稣，也许就是那位要来要继承王位直到永远的一位君王哈。瞎子所呼求的这位耶稣虽会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去面对这个死哈，会面对这个钉死的一个结局，但如耶稣所说的，他会在第三天之后呢复活过来哈。借着这个复活，耶稣要战胜死亡，那因为死亡已经战胜了哈，因此耶稣能够永远做君王了，在上帝国里面永远的去掌权，而且他的国度将永远的巩固下去。那瞎子所看见的，其实使徒彼得在耶稣死了之后复活到父上帝右边之后呢，他也明白了。那路加在写另外一本书的时候呢，就是写那个《使徒行传》里头呢，他也记载了一段这个使徒彼得在第一次的五旬节哈，所谓的第一次的五旬节就是耶稣死后五十天，当这个圣灵降下的那一天哈，第一次的五旬节里面呢，他就这样子宣告有关耶稣基督他复活的事。我们来一起看看一下吧，《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哈，他说：“弟兄们，我肯定的对你们说，先祖我们的先祖哈，大卫死了。”他被埋葬了，他的坟墓至今还在这里啊。大卫是先知， 他知道上帝曾启示要从他的后裔当中呢选立一人来继承他的王位，他预先知道这事。讲到基督的复活，他说他的灵、他的灵魄、他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他的身体也不会朽坏。上帝已经使这位耶稣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件事的见证人。那耶稣他只是犹太人、犹大国的这个王吗？以色列民的这个君王而已吗？不是哈，这位复活在上帝国度里面做君王的这位耶稣，他是万民万族的王哈。哎，怎么看到呢？我想路加在接下来19章的第一到第十节里面呢，就让我们明白这个事情哈。我们来一起看看一下。那当然刚才这一段经文我们在这个儿童短讲里面就是呈现出来的故事，对不对？那这段这个路加记载的这个叙述呢，我们都可能会比较熟悉，可能对里头的这个人物挺有兴趣，对不对？因为这个撒该哈是一个矮小的人，他我们都喜欢这样子的情节哈。然后就是那个矮小的这个税吏呢，撒该。但呢，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还看到什么呢？他是一个税吏，他是一个矮小的人。但是在第二节里面，他有人们看到什么呢？他的家财丰厚哈。当我们想到这个家财丰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书里面呢都一直在对这些人说话，对不对哈？那之前也有一段就是家财丰厚的一位官长哈，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继续来看一下故事哈。那我知道说就是这个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叙述，提到很多就是不同的人物，很精彩哈，很有趣。但我想提醒大家哈，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人物在生动，在吸引人哈。我们都必须知道说这个情节他真正的主角是谁哈，不是这个矮小的撒该哈，他是耶和华上帝。这个故事里面的真正的主人翁哈，就是那个英雄人物，是他所差来的这位基督哈，耶稣，他们才是叙述里面的这个英雄哈。那路加记载的这个叙述呢，让我们看到有关上帝、有关这位基督他的什么事情呢？对了，就是在第十节里面看到的哈，上帝他拯救的大能，而且借着基督来寻见、来拯救罪人哈。就像十节里面所说的，人子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哈。所以我们刚才说过，就是那个提到这个家财丰厚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那个官长，对不对？有钱的官长哈。但在第十节里面呢，那个迷失，哎，我们也看到，对不对？路加也提到，在十五章里面有不同的东西被迷失，对不对？有羊被迷失，有这个银币被迷失，最后小儿子也回来了哈。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路加其实都已经提到这些事情了哈。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我想让大家记得，就是上主日我们遇到，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在经文里面呢就遇到一位有钱的这个官长哈。那在那个时候，你记得耶稣说了什么事情吗？他在十八章的24节里说，有这样子说哈，他说有钱的人，有钱人进上帝的国真难。但感谢主，耶稣没有在这里停哦，他接下去说什么呢？在十八章的27节哈，他说对人而言这不可能哈，但对上帝而言凡事都可能。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这个税吏哈，这个撒该身上，这位非常富有的这个人身上哈，我们看到了这个上帝所做的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看见上帝将那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就是耶稣寻见了这个撒该哈，并带来他的这个拯救。我们听听耶稣在第9节里面对撒该说的话，他说今天怎么样呢？今天这个救恩就临到这个家了，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谁能够在这里提到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哈，谁能够才能够成为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呢？谁才能够就是一起的来承受耶和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呢？这个上帝耶和华上帝给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赐福哈，只是局限于那些以色列民身上那个十二个支派的这些人而已吗？或者那些在身体上有 割礼的印记的这些以色列民而已吗？其实不是哈。耶和华上帝给这个亚伯拉罕赐福的这个应许呢，这个福分其实是要借着亚伯拉罕临到所有世人的哈。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最早期的时候啊，就回到这创世纪十二章哈。当这个耶和华上帝给这个亚伯拉罕这样子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来听一听一下吧。那在那里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必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然后耶和华说，我必赐福给你，使你声名远播，你必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必赐福给那些祝福你的人，那些咒诅那些咒诅你的人，而世上万族必因你而蒙福。那在二节里面的这个亚伯拉罕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别人是指谁呢？三节里头就清楚的解释了哈，原来就是那些得到赐福的人，别人哈，就是那些所有祝福这个亚伯拉罕的人，无论是以色列民或者是外族人哈，凡来祝福这个亚伯拉罕的人，他们也必蒙耶和华上帝赐福。那因为这样子呢，三节接着说，世上万族必因你而蒙福。所以上帝的这个赐福呢，是要临到世上的哈，是要临到万民万族，不单单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民族哈，以色列民族。因为来寻找来拯救的是人子哈。那我想就是耶稣他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用了两次这个人子的称呼，对不对？以自己为人子来称呼哈。比如说他在之前的十八章三十一跟三十二节哈，耶稣也是这样子来形容自己的哈，人子。那我想这个人子的职分哈，他的那个权柄其实挺大的哈。我们来听听一下，就是旧约书里面怎么样来形容这个人子，好不好？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旧约书里面的另外一个先知，就是丹尼里他所写的这个先知书哈，丹尼里书的第七章，他对这个人子的一个描述哈。所以第七章的十三节哈，我当然那个我是指那个旧约里面的这位丹尼里先知哈，我在夜间里面的异象中就看见一位像人子的，这位人子就驾着天云而来哈，到哪里去呢？到那位亘古长存者的那里，而且被引到他的面前，他得到的权柄、荣耀和国度，各族、各民、各邦，还有各民我再读一下啊，这各族、各邦还有各语种的人都要来侍奉他哈，他的统治直到永远，没有穷尽，他的国度永不灭亡哈。耶稣就是丹尼里先知看到在异象里面看到的这位人子啊，不只是以色列民当来侍奉这位人子，就是各族、各邦、各语种的人哈，也都当来侍奉他，而且这个人子他所乘坐的国度将永远不灭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这位耶稣是谦卑以至于死的一位君王哈，他确实是一个君王。那我们在等待这个耶稣他的国降临之前，我们当如何做呢？我们来听听这个耶稣给门徒讲的这个比喻好不好？就是在接下来十九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哈。那弟兄姐妹，比起和当时哈在听这个比喻的这些门徒，我们其实更明白了，不是吗？耶稣之前在八章里面形容的有关发生必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哈，我们都知道说确实发生了哈，确实成就了，所以基督徒都来怎么样呢？都来纪念，对不对？纪念耶稣的他的受难，以及三天后在主日那个复活，对不对？但和当时这些门徒一样哈，今天我们仍然在等待耶稣带来的他的国度啊。因此呢，耶稣的这个比喻在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里面的这个比喻呢，也对我们说的哈。因此我们也当去听还有去遵行。那我们看到说这位父上帝他是一视同仁的哈，什么意思呢？所有的奴仆，十个奴仆哈，其实都从他那里呢得到同样多的这个银币，但在不同奴仆身上哈， 我们却看到有不同的服侍能力了，对不对？比如说一个奴仆，他的能力很强哈，他有1000个银币，他就怎么样呢？翻倍，对不对？翻十倍哈，10000。那一个呢，却赚取了5倍的这个银币。主人，我们看到说，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主人他是不偏心，也是非常公义的哈。他会按照就是各个奴仆所赚取的，以就是相等的这个赏赐哈，赐予他们。再让我们看到说，这位王他是公义而且慷慨的这位王哈。我说慷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银币是这位主人给的，就是这个上帝给的哈，对不对？就是最后能够来管理这个城池哈，这个城池属谁的？哎，也是这位主人，这个上帝的，对不对？所以看到说这个主人或者上帝他的慷慨哈，因为看到奴仆最后得到的这个赏赐，就是去管理这个城池哈，远远超过他收到了1000个银币哈。那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两个警告哈。第一个警告就是发生在这个恶的这个奴仆身上哈，我们在他身上能够看到，这个奴仆没有把就是收到的这个银币哈，1000个银币去投资去做生意。他不去做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似乎是对这个主人不满。从他对主人的答复哈，似乎可以看到说听到说这个奴仆很不甘心哈，这个恶奴仆不甘心。他不甘心什么呢？不甘心看到就是主人从自己身上哈夺取任何的益处，对不对？因此呢，他什么都不去做了，就连把这个银币哈存入这个银行也不去干哈。那弟兄姐妹，我说我们要从这个恶的奴仆身上哈学习功课，对不对？真的要警醒啊，要警惕。我们一生所有的，就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仍然能够吸那么一口气哈。这一切都是从父上帝来的哈。他如果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没有给予我们生命里头一切的能力，我们是什么都做不到的哈。因此呢，上帝给我们的一切能力都是他凭着他自己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慷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东西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这位上帝，因此呢，也当好好的去使用这些能力哈，去服侍这位上帝，去和他一起来同工。我们若忘记这一切是来自上帝的话，以为是归自己所有哈，那就像这个恶仆一样哈，我们就什么都不会去做了，或者我们做的原因是为了满足自己哈，而不是来服侍这位主。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会越去好好的使用上帝在恩典里面呢，就会赐予我们一切，而且更多。上帝会赐予我们更多哈，但一旦我们不去使用这些能力的话，那就算之前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引以为荣的这些能力哈，上帝也会慢慢的拿去哈，或者就是会慢慢的消失。那除了这些奴仆之外呢，我们还注意到还有一些人，对不对？就是在比喻里面14节里面出现的那些不愿意让这个主人来管理的这些子民哈，他们的下场是如何呢？就像27节里面所说的，至于那些反对我做王的这些仇敌，当他的国度来了，当他的王权来了，那这些人的下场就会在被抓起来哈，在这个王面前被处决了。所以朋友，你认识这位谦卑以至于死的这位君王吗？当耶稣骑着这个驴驹谦卑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不是所有人都来接待他哈，不是所有人都来赞美跟称颂这位上帝，尤其那些敌对他的以色列民的这些领袖哈，对这些人呢，耶稣只有严厉的警告，对不对？就像在路加福音书的第19章啊，42到44节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哈。我们知道说，这个19章42跟到44节里面形容的描述的，就是耶路撒冷城必遭毁坏的一个预言哈。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事情确实在历史里面成就了哈。但复活的这位耶稣，今天坐在父上帝右边的这位人子哈，他会再来， 届时所有敌对他的人必面对比当时耶路撒冷城遭蹂躏这样子的一个下场哈，更加的严峻了。所以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哈，今生就来认识这位谦卑以至于死的这位公义慈爱的君王，而且在等待他带来他永恒国度的时候呢，竭力做一个忠心的奴仆。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这个讲道，再一次的让我们看清楚耶稣他的身份。他乃是一位谦卑以至于死的君王，但上帝，你没有让钉死的耶稣永远躺在坟墓里头，你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感谢你，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他更是那一位从你那里领受一切权柄、荣耀和国度的这位人子。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来正确认识这位上帝、这位耶稣，以及正确回应他，在等待他再来的日子里头，使用你赐下的一切来服侍耶稣，与他同工。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